谢主哈，能够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学习哈。那我想今天我用这个从旧约的七节起，我们来谈一谈呢灵恩会的意义哈。那其实灵恩布道会啊，是我们真教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灵恩会也是一个我们信仰的一个指标了哈。那这个从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重新的调整哈，我们生活的方向，也再次啊透过每一次的灵恩会。也可以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是再一次的一个反省啊。我们很着重的就是宣道的工作，也很着重的就是有关于讲道的这个激励啊。后面还有一个圣餐礼，还有一种励志啊。我想其实在每个半年我们都有这么一次的灵恩布道会，其实对我们的灵性来讲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啊。那当然我们现在灵恩会我自己在查考就好像旧约里面的一些节期，我们虽然现在没有在守节期可是我们就发现我们在灵恩布道会里面的内涵就是都跟节期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我们请参考生命记来看十六章，生命记来看第十六章，生命记的第十六章来看十六节到十七节，生命记十六章十六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这个提到以色列的三大节期就是除酵节、七七节又叫五旬节还有祝棚节。那这一年三次要来到选择的地方来朝见神，不可空手朝见哈。那虽然我们没有在守这个节期了哈，可是我们就发现我们在总会定的是用这个春秋季一年两次的灵恩会来做这个举办哈。那我们想一想里面的细节真的跟过去旧约的节期非常的类似。我就想我们透过这个节期里面来思考，我们今天如何来守这个灵恩布道会也来预备我们的心那其实为什么要有节期那这个节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从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十七节起对节期讲的最清楚的部分我们待会也会用利未记的二十三章这个七个节期当做一个主轴那为什么要有这个节期？其实节期是当时神对摩西的吩咐，所以节期是摩西吩咐以色列选民一定要遵守要来朝见神所以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请参考生命记来看三十一章，这边有提到这个守节期的目的是什么。那几乎每个节期都提到要有圣会，那这个圣会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与神之间透过主的道，透过这个律法让他们能够重新能够学习主的真理。这个当中很重要就是来学习敬畏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生命记来看三十一章第十节，来看到第十三节。十节，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是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男孩女孩并城里聚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他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所以可见这个守节期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这个价值就是来朝见神，然后呢来念律法。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来学习敬畏神。所以从这边我们看见就是在节期之中也是一种机会教育。所以不只有这个成人要参加这边所说的从第十二节招聚他们的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几乎是全部了，包含了大的小的。所以可见这个节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念律法，懂神的律法。那最重要就是在当中因着律法能够来遵行能够来学习来敬畏神。其实今天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来赐福他的百姓 那神要怎么去赐福？就是懂得遵行的人就能够得福。如果从生命记的28章，我们附带来看一下28章。我们的外邦人有时候去访问，看到邻居很多的这个门口都会贴这个福字，有的是倒着贴的，我过去看不太懂，我是不是他是不是贴错了，这个福怎么会倒着贴呢？这个因为我本身是原住民，住在东部，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怎么贴都贴错啊，这样福气怎么会有呢？原来他的意思就是这个福气是倒进来的，又是一种的谐音。那其实福气是不是用求的？不是哦，福气不是用求的。那福气要怎么得来？你看这个28章，我们来看1节到2节。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所以我们这样看这一两节，怎么样能够得福？就是借着神的律法遵行之后就得福了。所以可见福气要不要求？不用，福气是在我们遵行神的话语的那个同时，福气就追随了。所以圣经特别提到用什么呢？用必追随你。我想到这个字眼，会想到从小我们要去教会的时候我们都会走小路刚好这个小路就会遇到有一个家人就是这个人家就是有在养狗我们每次过去的时候真的都很紧张因为那个狗都会追人所以我想到追随这个字，我就想到那个画面所以你看福气是追随你的，是追着追着不放的代表当我们今天能够懂得遵循神的旨意的人，这个福气是一定临到我们身上，不用求的，不用求的，是你遵循你就得到了。所以可见这个节期重不重要，这个律法重不重要？太重要。为什么需要节期？为什么需要律法？就是神透过了这个节期跟律法要人去遵循他的旨意，目的是什么？就是赐福给我们。那这个当中也可以学习来敬畏神。好，所以我想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节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七节期到底对我们现在灵恩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好，我们就现在就来看利未记的23章。那利未记23章是整个圣经里面对七节期讲的最清楚的部分。好，我们来看这个23章。那首先第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好，我们来看第4节到第5节。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好，所以可见这个正月14日就是逾越节。好，那我们知道在犹太人他们有强调这个叫宗教历，还有叫阳历。好，那阳历是我们现在普遍在用的他犹太人的宗教历就是要透过什么来做一个计算的单位就是他们当初在神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法老的手，在那个晚上，在第10灾的时候，就是有所谓的灭长子之灾特别提到的在这个长子之灾里面那很重要，就是以色列地当时以色列人住在这个歌山地他们必须来宰杀这个羊羔，把这个血涂在这个门楣上面。所以这个晚上会有灭密的天使他是认血不认人不管你是不是以色列人是埃及人只要你的那个门那边门楣上没有这个羊血里面的长子就会死。好，所以他们当时就是透过这个部分去遵守了，所以当时以色列选民都蒙保守。那经过这一晚之后，那神就开始拯救他们。所以这个所谓的逾越节就是谈的就是一种救恩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正月，他们的宗教历的正月就是提的他们在那个月出埃及的那个月，叫做宗教历里面的正月，就是第一月所以这个跟阳历的计算就有点不一样了就是这边我们要谈。好，那接着第二个节期呢，就是第6节提到的正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好，那这边接着是从正月14日是逾越节，到了15日就是无酵节。所以有人就说这个逾越节跟无酵节其实是同一个节有人是做这样的一个说法有人又说无酵节也就是逾越节， 因为其实他们是前后连贯了。那这个逾越节有一些节庆跟盛会，也包含了在这个除酵节里面哈。好，这个无酵节里面哈。好，第三个节起，我们来看第九节，叫做初熟节。好，我来看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哈，这个提到在初熟的那个果子，最开始长出来的那个果子，那是要献给神的。好，所以这个初熟节啊，其实要谈的什么？就是一种奉献，一种感恩。好，就是我们现在也可以拿来的一个教训哈。那接着第四个节起，就是第十五节所说的哈。我们来看十五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七个安息日，到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五十天，你们要将馨素祭献给耶和华。啊，所以这边提到的就是一个五旬节。那五旬节有几种称呼？第一个又叫做收割节。因为他们说来收割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家非常皆大欢喜的时刻。那这个五旬节又叫收割节，还有一个名称叫做七七节，所以很多人就搞混了，传道到底七个节起怎么有收割又七节，七七节好像不止七个。那其实五旬节就是收割节，五旬节也是等于七七节。好，那这个五旬为什么叫五旬，跟七七也有关系。如果我们这样看来看，第十五节，因为这个五旬年的计算是从满七个安息日七个安息日然后的次日，那就七七四十九，那次日就是五十，一旬就是十天，所以五旬节就是五十天。好，那为什么叫七七节，就是两个七，七七四十九，好，所以又叫七七节，又叫五旬节，其实谈的就是一个收割的一个节起哈。好，这个就要做很多献祭的部分哈。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下个节起哈，来看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日你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作盛会。”哈，这个我们就称为吹角节。当时在以色列人他们要宣告很重要的事情，他们都必须吹角提醒他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了，这个吹角很重要。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个很重要的节气，就是赎罪日。来看二十六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日，并要刻骨起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那这个赎罪日很重要，因为一年一次大祭司要带着自己牛羊的血先替自己赎罪，那赎罪完之后呢，带着牛羊的血是百姓的来替百姓赎罪。这个当中的赎罪日的那个日子是很繁琐的哈。所以在利未记的第十六章特别用整个整章来提到这个赎罪日要怎么做因为这个赎罪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要在神面前来赎罪因为罪造成了人与神之间的一个隔阂以至于人没有办法亲近神，所以一年有这么一次的赎罪日包含了祭司要赎罪，那祭司的罪除了之后再来替百姓来赎罪，所以在这个日子让他们重新来恢复与神的连结叫赎罪日。好，做一个叫做祝棚节。我们来看三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一样都有盛会。那祝棚节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去落实，就是他们到了迦南地的时候。那其实他们在旷野四十年都是过帐篷的生活，他们到了迦南地为了去纪念，去想起过去的先祖四十年旷野的生活他们在进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定起的时间就是来成立这个祝棚节，要住在帐篷。也就是说，人的一生的生命就像帐篷的人生，它不是长久的，是短暂的。我们更要盼望什么？永远的房屋是在天上的，而不在地上的其实在祝棚节谈的就是一种盼望这是七个节气。好，那我们今天来谈一谈我们怎么样来思考那七个节气对我们现在灵恩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好，我们来谈第一个部分就是逾越节的部分。好，我们到逾越节就是神拯救的日子其实经过了十灾之后，那前面九灾都在埃及地发生， 那到了第十灾，包含了埃及地跟歌珊地，好，歌珊地就是当时以色列选民住的地方，所以神就特别吩咐他们一定要宰杀羊羔，涂羊血在这个门楣上面。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看见了它就是一个救恩的预表。所以在灵恩会的期间呢，其实我们要怎么去纪念这个意义，就是思想神的救恩，在这个逾越节这个时刻。过去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是隔绝的，可是透过了逾越节，透过了主的救恩，我们透过了受洗之后，我们成为主耶稣的人，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好，我们来参考一下这个以弗所书，来看第二章。以弗所书来看第二章，第二章，好，我们来看十二节，我们来看到第十三节。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二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业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了。好，我们过去的生命是跟基督无关的，在以色列国民我们是个局外人。好，那而且呢，在整本圣经的诸业上我们一点份也没有，我们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我们活在世上是没有神。这就是一个在还没有领受救恩之前的状态，我们是跟基督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可是非常的奇妙，透过了这个逾越节的救恩啊，当然就是预表救恩，我们如今呢是跟基督有关呐。我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既然信了基督，我们称为基督徒，那我们今天的所行所作，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决定，应该都要跟基督有关。如果今天我们一整天的生活，我们所做的所行的都跟基督没有关，那我们还称为基督徒吗？今天上班出去也不祷告，回来也不祷告，也不聚会，睡前也不祷告，那你这一天当中你跟基督有关吗？没关。所以说我们在讲，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过聚会的生活，今天要过祷告的生活，读经的生活，就是去肯定你的身份，你是跟基督有关的，基督的诸约都跟你是有关的。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所有的约的建立，神的应许都在圣经。我们今天说买房子啦也好，租房子了，我们不是都要签合约吗？你又不会随便的，哎呀不管了，你怎么写都可以，我就直接签名了。不会吧，你要看看懂这个合约的内容啊。这个合约我们会想说，我们会站在甲乙方哦，那我们会站在我们这一方去看，哎，这个合约有没有保障到我的身上，我该有的权利跟义务有没有被保障到，我们才签合约嘛。所以可见呢，哎，圣经就是一个合约，我们跟神之间的合约。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常常会背约呢，会违约呢，难怪今天我们的生活得不到神的祝福跟看顾。为什么我们常常行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情？那我们不知道啊，哎，我们不读圣经，我们不来聚会，我们当然不知道。所以既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约，我们要常常回到这个约里面去看，我们才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那在这个救赎里面的恩约里面，到底给我的保障，给我的恩典是什么？因为这个约是跟你有关的。所以我就想一想，真的从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救恩的预表来看，真的我们非常的感谢主，过去是无关的，如今是有关的，过去的诸约跟你应许一点关也没有，那如今被建立。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过的读经祷告的生活，因为圣经的每一句话都跟你跟我有绝对性的关系，甚至跟将来的得救有绝对的关系。好，那最重要我们看哦，在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特别在这个逾越节设立什么圣餐。好，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哦。那这个圣餐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约啦哦。那我过去其实很少用这个角度去看哈。那其实以对观福音来讲哈，主耶稣在设立圣餐，都一致的提到说，主说我与你们立新约哈。那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哈，当然保罗当时并没有在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在场，是后面神所拣选的哈。可是我们看见哦，神对保罗的启示跟使徒们所领受的教训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圣餐的道理也都是一模一样的哈。所以我们常常在圣餐里的时候，我们传道很多的传道都会翻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因为当时针对了哥林多教会混乱圣餐这个事情哦，提出很多的警告，也告诉我们应当要如何来领受圣餐啊。所以我们大概一年会有这么两次， 我们都会读到这一段经文。那我直接来谈一下，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五节，跟你说前书的第十一章的二十五节，番路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这个是一个血约，圣餐之约。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是联系的什么呢？很重要，就是约的关系。我们强调神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神是不会背约的，他是不改变的。常常背约的是人而不是神，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去检讨神，而是检讨我们为什么神不看顾。绝对不是神的问题，而是我们常常做了很多违背神道理、违背神的约的事情。那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神透过这个立圣餐与我们再一次来立新约。那这个所谓的新约不是一个过去没有的，是重新立一个重新的约，不是的。这个所谓的新约，它是一个重生的过去的约，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未来，它是不会改变的。借着用这个新来表示它的不变性，这个新约。所以神透过这个圣餐再次与我们来立约，来立约就是重复的保证这个约它是不改变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北区的时候，有一个资深的传道，突然我们在传道领袖会，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哈。他说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但是不知道怎么回答哈。他说有信徒问他哈，传道请问哈，我们领圣餐哈，大概领几次才算数？如果一个人受洗之后就领那么一次，他才领一次啊，有没有那个功效？好，如果一年呢，我如果春秋季啊，如果我少领一次，我只有领春季啊，秋季我那时候没有办法参加啊，可以吗？啊，如果领圣餐很重要，我是不是每个教会的中区的教我都去，然后每次不领圣餐我就拿一把抓一把，我吃的越多怎么样，恩典越多，是不是这样？这个传道就提出这个问题哦。然后后来呀，如果你用这个次数来讲很难解释，如果你用约来讲就很简单。所以我们领受圣餐不是次数的问题，而是领受圣餐是再次神跟我们来立约。立什么呢？立圣餐之约，立血约。这个约代表了它是一个不变性的、不改变的，再次透过圣餐重复这个约是不会变的。我就想到一个状态啊，好像一个太太啊，就跟她的先生这么说。她说：“先生啊，那三个字你好像都没讲了呢，三个字啊。”先生就装傻：“哪三个字啊？”太太就不高兴，就是我爱你呀，三个字哦，有啊，结婚那一天我说了。那结婚之后我没说我不爱你，代表这个爱是一直持续的啊，可是太太要的是什么？我不只有在你说结婚那一天要讲，我希望你能够常常说。就是让太太有个安定的感觉，不断的不断的，这个爱是被重复的、被肯定的。所以我自己有这个感觉哦。其实在每一次的领受圣餐，它就是重复着这个约它的不改变。所以借着这个约里面，我们在与主耶稣来立约，这个过程代表它的性质不变，它的慈爱不变，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未来。所以圣餐要领到什么时候啊？我们来看这个二十六节最后一段一句哈，只等到他来。所以圣餐是等到主来，等到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领到最后一刻，也代表神对我们的约，他对我们的爱是一直持续到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过去很少用这个约来谈这个圣餐，可是这个约却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来谈一谈，立约都是双方的，彼此的保障的。好，今天主耶稣用血跟我们立约，用生命跟我们立约，用他的十字架跟我们立约。那请问今天我们要怎么回应这个约？很多的约都是两个方面，其实都是相当的，彼此保障的。可是唯有主耶稣跟我们来立这个约的时候，是极为不平等的条约。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爱这么重，我们对主的爱这么轻。主耶稣为我们牺牲生命，但是我们曾经为主耶稣牺牲过什么？所以有时候在想，我们在领圣餐不是只是傍晚然后摸到领，我们要想的是，除了我们来认罪悔改，还要想的是什么？我再次跟主耶稣立约，主耶稣再次用他的生命告诉我，他对我的爱是不改变的，他对天国的盼望、对我的应许是不改变的。好，那今天我们怎么去回应主的约？主耶稣用牺牲他的生命来跟你立约，那你要怎么跟主耶稣立这个约？所以用这个约来谈的时候啊，我们就比较能够 知道整个圣餐里面的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绝对不是次数的问题，而是再次的重复的确认的你跟神的关系是坚定的，如同新约一般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常常因为主爱的激励，能够找回到原本那一种信主的初衷、侍奉的初衷。所以当我们能够常常有这种约的概念，也常常能够被主的爱激励，也能够重新回到这个约来谈一谈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态啊会有所调整。好，这是第一个我们来谈。好，所以我们在灵恩会的期间，我们来思考这个节气逾越节，谈的是神的救恩，谈的是神跟我们之间的约。所以在圣餐的过程，灵恩会这个过程，我们要想起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怎么去立志好来爱神，来为主来付出我们一切所有。好，那第二个就是无酵节，哈，又叫除酵节。那这个除酵节就是在逾越节之后，啊，所以有人说这个节啊是前后是连贯的，哈。那这个酵在圣经都是预表罪的，就是预表罪的。我们知道啊，在我们灵恩会最后，我们都会举行这个圣餐，哈，啊，就是用这个无酵饼，就是除去我们心中的酵。好，那在这个新约里面呢，特别提到这个概念，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第七节，来看到第八节。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七节到第八节，七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掉，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那这边呢，啊，特别提到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啊，那就是基督是新约才有的嘛，可是他用这个超越的一种眼光去提到逾越节的羊羔基督。过去的羊羔是什么？就是真的是羊羔，可是到了新约去解释这个羊羔就是基督，他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流血，他成为我们的无酵饼。好，所以这个无酵饼就是预表基督。好，那基督他是没有酵的，没有罪的，所以可见我们要用的是无酵饼。那所以可见呢，我们在领受这个圣餐，我们要把心中的酵给除掉，要过着无酵的生活，啊，因为神主他是个没有罪的。我们领受当中，我们要除掉罪，再领受圣餐。那领受之后，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能够在主耶稣里面。这是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啊所说的道理。好，这个酵它是预表罪，这个酵的特质有几个？第一个，它有扩张性，哎，它会从一点慢慢的扩散。那它会从里面开始，哎，你外面看不到，哎，它会从里面慢慢的发酵。那之后呢，这个过程当中你肉眼看不见，就好像罪，我们看见罪它有扩张性，罪它有时候肉眼看不见，它是从那个里面的点开始发酵出来的，所以非常的可怕。圣经里面哦，在利未记的第十三章啊，哎，花了很长的篇幅谈到这个大麻风，哦，我大概提一下哈，哦。那这个大麻风很多人读，有人说，哎，你如果睡不着，我劝你读一个经卷，很容易睡得着，就是利未记。那利未记你读到什么时候就可以睡着了？大概读到大麻风你就疯了，我，哦，到底在写什么这么复杂这个条例，哦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哦，那其实在大麻风里面，哦，它就是预表罪。那大麻风的判断有三个部分，我们就不翻圣经了，哦，这个记得在那个利未记的第十三章，哦，从第一节到四十四节。那大麻风的判定，第一个就是深入皮内，如果这个麻风的征兆已经进到这个皮肉的组织以下了，哎，它就是确诊是大麻风。那第二个呢，就是发散了，它从一点开始扩散了。那第三个就是有红瘀络，就是蚕食的大麻风。我们到这个大麻风的人，哦，他会从末梢的关节好像被啃食一般，哦，有的人就没有手指了，有人没有鼻子，没有耳朵了，哦，如果我们可以看一些网络的一些那个影片，哦，也真的还蛮可怜的，哦，蚕食的大麻风。那这个部分都是预表罪。那深入皮内代表罪，哦，它能够深入人的内心去辖制人，很可怕。所以保罗就提到说，我真是苦啊，神的救我脱离这躯实的身体呢，哦，因为我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里面有恶的律把我掳去了，那就是罪的辖制，那罪的捆绑。那第二个，它会发散开来，有时候罪你不控制，它会不断的扩散，扩散到后面，啊，整个都是啦，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哦，教会如果有这种事情，哎，就要上处理，啊，就会产生这个效，啊，不然到后面，啊， 会很麻烦，好像大卫的淫乱罪后面怎么样扩散到后面杀人罪啊，为了圆前面的罪，后面必须怎么样做更多的犯罪的事情啊，所以罪很可怕。第三个是红鱼肉，它会啃食人的生命啊，末梢关节不断的一个一个的被啃食掉啊，那就会让我们的生命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罪的一个扩散跟影响就像笑一样。那我们怎么做呢？好，怎么除笑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来看第二章哈。以弗所书来看第二章哈，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好，来看到第三节哈，一节到第三节。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边利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心中的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看见过去的状态啊，就是这样，随着世界的流行跟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那背后就是一个悖逆自己心中运行的，就是邪灵。这个邪灵很可怕。我们过去看到这个邪灵是哦，你倒在那边，然后就吐唾沫，然后就很奇怪的现象哦，邪灵工作。可是幕后的邪灵工作是很细微的，你完全看不到。你是用悖逆，可是背后就是运行心中的邪灵，那个很可怕。所以今天怎么去除掉，很重要，去克制。啊，这加拉太书论里提到说啊，圣灵哦跟情欲是彼此相争的，所以保罗用什么去谈到信仰生活？用征战，好像打一场征战。啊，任何影响我们得救的事情，可能阻碍了我们的信仰的追求，那都是我们的敌人。有时候人讲哦，这个真正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自己里面那个自己。我们看古圣徒哦，他们最大的失败，都是攻心出了问题。你看这个大卫啊，大卫能够打死哥利亚，对不对啊？可是到后面呢，拔示巴一出现，一把他的心给拔走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很多的罪真的是，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克制内心的部分，去除掉那一点点的罪根这个罪根就会有扩散甚至它会深入皮内，会发散开来所以在很多的罪我们都不容许在我们的身上来作王。所以今天我们参加灵恩会它就是一个除笑的过程。我们今天接受了太多外面的资讯，太多似是而非的观念。我们这次中央疫情防疫中心特别一开始就开了一个特别提到打假消息因为有时候似是而非你真的看不出来，网络世界有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不知道。那今天在这么复杂的似是而非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怎么去判断？我又回到真理当中。所以我是觉得在整个灵恩会的期间，我们要邀请我们大大小小我们的家人都能够来参加灵恩会，在当中透过主的道理重新除笑重新校正回归，从圣经里面我们的真理要我们今天受到了很多的影响，要校正回归就是从哪里从圣经的真理来校正回归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出手解那出手解我们刚提到就是在开始有出手的庄稼的时候，要把那个最开始的长出的果子来献给神那这个部分我们谈的就是我们今天要懂得把最好的献给神。有时候在灵恩会期间，它就是一个奉献的精神。当然这个奉献有很多的层面，除了金钱的奉献、恩赐的奉献，也还有这个时间上的奉献。好，我们现在谈金钱的奉献。我们都有一个感恩的奉献，好，感恩的奉献但我发现很多的父母亲在感恩奉献之前就会把钱塞给孩子，这个是感恩奉献的钱那孩子看那个钱，哇，这么多钱，心不甘情不愿的就把它投下去了那我曾经遇到一个家庭，我觉得还蛮特别他父母来分享，他说他们平常都有给孩子一个零用钱，而且给的比较多一点。那为什么会给他比较多一点？他就同时教导孩子要学会奉献。今天你任何的奉献，妈妈不会再支出了，就是从给你的零用钱，你要去分配，你要去做账。从小就跟他这样讲你要分配给你的零用钱，然后你要列表出来，让爸妈妈看见。你们给的怎么去支出，你的费用怎么去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很好的概念。如果你从小没有教他怎么去用钱， 后面他就随便乱花钱。好，那后来呢，后来他就帮孩子买了三个桶子，很特别哈。第一个叫做存钱桶，好啊，就是除了父母给你的零用钱，你要把一些钱剩余的留下来啊，哈，要做存钱的。那第二个，平常的感恩奉献桶，我就说遇到什么事情要懂得感恩啊，感恩奉献桶。那第三个，灵恩会奉献的感恩奉献桶。哦，这个父母亲真的很用心哈，所以他就发现哦，平常对孩子有这个教导，他就说，当你感受到主的看顾跟保守，你今天考试考得好也是主的恩典啊，你要懂得感恩奉献。啊，今天遇到好的事情要懂得感恩奉献。那还有一个灵恩会的这个奉献，所以等你说到后面在灵恩会那个灵恩会的奉献的时候，不是妈妈塞钱给他，而是他自己这半年的时间，他存在灵恩会奉献桶的那个金额，他就拿出来。其实钱都不多，不多，可是孩子在奉献的时候怎么样？他是心甘情愿的，而且真的是出自他的内心。这代表了半年之中神给他的恩典，他对神的一种感恩。所以我觉得这个父母亲很有智慧，非常的有智慧。如果一个孩子连看不见的神他都能够懂得感恩，他就更能够来感谢看得见的，甚至我们父母亲对他的恩情，是不是一个智慧？是一个智慧。所以我觉得从小啊，在钱的事上，我们就要教育孩子懂得奉献这个概念。真的，如果你不教他，真的哇，很可怕。他不仅不会奉献啊，到了老的时候变成啃老族，我们的这个老本都被他啃光了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附带去提。第二个，奉献恩赐。我们在灵恩会的工作安排表非常的多啊，有翻译的，有事情，有接待，有炊事，有打扫，有事办的先生，有福音组的陪谈啊。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一起来同心来去完成各样的侍奉，还有奉献时间。灵恩会一年就这么两次，我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我很感动哈，他会把他的年休假，因为很早就出来了，半年前我们就出来了哈，他就会在那个年休假里面就去排那个灵恩会期间，他全程参加，我这个精神不简单。但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呢，灵恩会传道没有时间加班啊，本来平常就没班，灵恩会哇，这个神赐福加班都没机会来参加，是神赐福吗？哈，那平常出去玩的时候哇，出国要一个礼拜十天，没有啊，有年休假。所以说就是我们要怎么去看重这个日子，好，所以我是觉得说灵恩会啊也是一种奉献时间。我们今天不是刚好啊，感谢主啊，传到今天刚好无薪假有机会来，我今天排休假啊，不是刚好而已，是你特定的啊能够来参加这个日子。好，我们才谈哈第四个日子，就是五旬节。那五旬节其实在过去旧约，当然我们谈它是一个七七节，又是收割节哈。可是五旬节到了新约一个很好的诠释，我们都知道圣灵的大降就在五旬节，好，他们等待圣灵的降临在五旬节。所以这个五旬节我们又看见一种得胜的力量。那这个应许的圣灵我们在五旬节我们就谈到这个圣灵的问题。那其实在应许的圣灵的预言从约书里面就开始预言了，在主耶稣时代之前的六到八百年从约珥的口中就预言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们看这个约珥书哈。我读到这一段我非常的感动哈，因为约珥书这个预言它是双重的应验，不仅应验在当时的使徒的教会，也应验在末后的真耶稣教会。所以约珥书的这段经文在预言什么？预言末后的真耶稣教会，跟我们是有关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这个约珥书的第二章，来看二十八节，来看到二十九节啊。二十八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做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好，如果当时彼得没有引用这个经文，我们不知道这个预言的就是应许的圣灵。好，那在讲这个应许圣灵的降下之前，他特别用什么两个时段来谈哈？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三节的后半段，他说啊，降甘霖的预表圣灵的降临，两个时期，第一个秋雨跟春雨，秋雨就是早雨圣灵，春雨就是晚雨圣灵。好，所以我们就看见整个约珥先知的预言，到了整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下了第一场雨。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读到这一段真的很奇妙，经过了千年我们发现神的应许一直没有改变。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哈，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一开始提到五旬节到了，门徒就聚集， 啊，他们就受圣灵了啊。那受圣灵之后，彼得起来展开第一场的布道，他引用的经文就是什么？哎，就是这一段。我们来看二章的第十六节。十六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神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我们把它对应起来啊，就是我们刚所翻到的这段经文，约珥书里面所记载的。好，那这样来讲哈，应许的圣灵在时空之下，它有两次的降下，第一场雨在秋雨，在使徒的教会；那第二场雨呢，末后的真耶稣教会。那今天为什么我们肯定一定是真耶稣教会？因为我们都领受了应许的圣灵，很奇妙。所以我们的整个教会的发展跟早期的使徒教会的发展是非常的相似的。如果有机会啊，我们来看我们真教会啊这个十周年的纪念刊，不知道我们教会还有没有20周年、30周年，里面好多的神迹启示，不亚于在整个啊这个新约里面使徒行传的见证跟神迹。我们看到来到台湾40天成立的3间教会，很奇妙哎，就在温子清水啊，以前的牛条湾啊，现在的深港，那个地方都是偶像崇拜灵力的地方，哎，却是一个很快的40天成立3间教会的地方，很奇妙，好多的神迹奇事的啊一个恩典哈，这个就足以证明了哈，我们看见神的应许应验在我们末后的真耶稣教会里面哈。在谢淑道长老的圣灵论里面他特别提到了两次很明显的圣灵的大降的时刻。那第一次在1958年的9月份啊，这个灵恩会的时间比较长，有9天哈。他说那时候统计在那个时间的领受圣灵的人数有109位。哦，我想我们很少听过一场灵恩会一个教会有领受圣灵是100多位的，很少。你现在如果有一个就不错了。有时候想一想，哇，当然不是神的能力缩短了，而是我们今天太复杂了，我们今天有太多的污秽了，我们今天过去我们不像过去这么爱神所以我们就发现当然不是圣灵不降下来，很多时候不是要检讨神，而是检讨我们自己那经过10年之后，在1968年的3月间他有记载有这个9天的时间，那时候受圣灵有几个人？139个人。经过了10年又有一样的光景有人病到那边祷告得医治的有人已经没有在聚会10几年了，后来回头，那有人看异象，有人翻方言，甚至很多的慕道朋友慕名而来去那边就受圣灵。那有一些附近的教会已经祷告很久都没受圣灵，去那边就受圣灵，很奇妙。在温子教会这么两次间隔了10年的时间，在灵恩会期间圣灵大降的时刻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五旬节来看到这个灵恩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光景，这个光景就神的同在神的恩典。好，我们来看第五个，就是吹角节。那这个吹角节就是响起这个号角，就是向世人来警告那今天我们灵恩布道会里面很强调我们会有前面的布道会，那布道会就是吹角的时刻，传起福音的号角我记得早期的传道人在讲在乡下他要传布道会是敲锣打鼓的，锵锵锵锵锵我们早期都有福音车现在好像就比较少，不知道大雅这边还没有开福音车有些地方还有，可是都会区的好像就比较不方便就比较没有了那以前都有开福音车用各样的议员来宣布准备要开始有灵恩布道会开始了所以以前传道是敲锣打鼓所以这么来讲这个灵恩会布道会的期间就是要动起来。那布道会很重要，就是对外宣道如果今天灵恩会布道会我们全部都静下来什么也不做，那根本就不叫布道会叫什么？叫对内的福音训练，不是布道会。布道会就是来传福音。我们过去在这个传教100年的时刻我们这个联总就发了一个公文提到101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追求的目标你想一想，如果今天我们大雅的信徒不知道多几个人假设有100个，如果每一个就带一个就好了，我们的成长是倍数的，带2个是2倍的。我想我们都有周遭的亲朋好友好的朋友，就每一个人立志带一个就好了，我们灵恩布道会就没有位置可以坐了。听说在大陆的时候 他们在宣布明天布道会的时候怎么跟信徒宣布，他说明天我们要办布道会，所以明天如果你没有带慕道朋友的弟兄姐妹，你就不要来教会聚会了。后来台湾传道一去听有点吓一跳，如果你明天没有带慕道朋友，你明天就不要来聚会了。后来传道以为是听错，就跑去问他说你刚刚那个宣布有没有问题啊？他说对啊，我是这样宣布的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宣布？我们的会堂容纳不下啊，你看每个弟兄姐妹如果带两个慕道朋友，这个就容纳不下了。真的到了隔一天哇好多人，所以那些没有带慕道朋友的人他就没有来聚会。为什么？不要占那个名额啊，不要占位置。那是那边的状况，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所以我们在灵恩布道会啊，也是一种有吹角的意涵，就是来传警告，那第六个节气就是赎罪日。那赎罪日很强调就是悔改，这个非常的重要，一年一次有这么一次的赎罪日，所以可见我们在灵恩布道会的期间，我们值得来做一个深思，来做一个深思，从上次的灵恩会到现在的灵恩会，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得罪神的地方？有没有是我们与人有亏欠的地方？还是同工之间有些嫌隙？还是夫妻之间有些冷战？还是跟妻子之间很多的对立我们怎么样透过灵恩会重新去修正自己？我们共同在神面前来悔改恢复与神的关系，也恢复与人之间的连结。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如果每一次个半年我们都有这么一次的悔改我想我们在灵性当中每一年都会不断的增长就是这一段。所以我们今天要看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常觉得在灵恩布道会里面我觉得有两个主题布道会就是动，全教会要动起来。灵恩会呢，我们每个人要懂得静下来，因为灵恩会的期间就好像我们透过了一面镜子，透过了真理的镜子来检视我们个人的不足跟缺乏，那再一次透过了这个神的仆人所讲的道来反省我们个人自己的亏欠，一直到后面我们透过领受圣餐，我们透过反省悔改，我们重新能够立志来追求，来归向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来参考一下这个耶利米哀歌，来看第三章。耶利米哀歌，来看第三章。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来看四十节到四十四节。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来看四十节到四十四节。好，四十节在964页哈，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四十节，我们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在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你自备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你黑影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露。好，这边特别提到耶利米提醒我们，四十节说我们要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在归向神。所以可见今天不是祷告神就垂听如果今天我们的祷告是没有在一个悔改的过程，我们当中还有隔着一个乌云遮蔽着我们与神之间，我们就无法来见晨光，我们就无法透露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所以可见祷告之前一定要深深考察行为，再归向神所以如果从那个利未记里面的五记里面如果有很多的祭一同来实行的时候，第一个祭要献什么？献赎罪祭。你要献祭之前，你一定要先献赎罪祭，因为今天我们要接触侍奉，我们来迎接神很重要。我们是带着罪的，我们很多的亏欠的，一定要透过先献赎罪祭，我们才能够演翻后面我们来献其他的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那最后一个，我们来谈这个祝棚节那祝棚节谈的就是在帐篷为地的生活，所以可见我们要一个认知，我们在地上是一个帐篷的人生。我们最后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这是保罗所说的哥林多后书，我们来看第五章。好，我们先来从第四章来开始看起好，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十六节第十六节。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心思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所不见的是永远。来看第五章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叹息声响，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好， 那这边特别提到什么呢？好，我们的肉体就像这个帐篷会拆毁，所以从第四章的第十六节说，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它对应到第五章里面的帐篷，就像人的肉体会衰残，好像帐篷它要拆毁，它要迁移。好，那但是呢，我们今天信主之人呢，我们虽然外体就像帐篷一样会拆毁，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有盼望。我们顾念的不是地上的，而是天上的。好，来看第五章一节，我们原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该知道，这地上的帐篷一定会拆毁。我们从最近的很多的灾难里面哦，我真的深思感受到，我们人的身体真的是太脆弱了。好多的苦难，好多的确诊者，好多死亡者，好多的火灾，好多的天灾。所以这个就看见哦，其实我们的生命啊，就像帐篷。那怎么办呢？好，来看第二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声响，那从天上来的房屋。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了很多的事情，我们感到了叹息，可这个叹息要转换什么呢？转换成我们的声响。当我们在这个地上觉得好苦哦，哦，这个在世上不是长久的，我们有个转向来声响。声响什么呢？天上来的房屋，就是将来我们复活的灵体，来思考将来天国的盼望。所以这个祝棚节有它这样的一个内涵。所以也透过这个灵恩布道会的期间，我们来承认自己是暂居的，是短暂的，我们更多的仰望天上真正的家乡啊，就是我们从这个节气里面啊谈这个灵恩会啊，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深思，来应用，来思考的部分。好，我们上午的聚会到此，我们来唱诗204首。